各位好，今天8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观众朋友给我留言呢，说要不要聊聊范增这事儿？范增这事儿，其实我个人而言没什么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就是一眼看过去都能明白怎么回事的事儿，而且就是一个女人啊，她呢在想通过这种婚姻获取这个某一些利益。你真以为这个小姑娘们特别的喜欢这个年长、德高望重的这些人啊，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没有是吧？都死绝了，不可能。他准是用其他一种模式呢来换取这些玩意儿。所以呢，这个。就是老年人呢，不要觉得自己如何如何是牛逼，对吧？那你呢？你是拿这个你的自己的一些东西去换人家的青春？这个其实原来我说普通漂亮姑娘那会儿呢，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说的也是这意思，大概就是这样。那至于说这事儿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挺没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这边啊基本上不聊这些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无关公众利益的，要个人的这种事情，这个我觉得无关公众利益，对吧？范增，你再怎么着，你虽然是公众人物，但是呢，你家里这点事儿吧，跟公众利益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关系，这是一个。二一个呢，范增这人呢，我特别不喜欢，因为虽然他是一个书画家吧，但是呢，他首先第一个，书画领域呢，也算是在收藏圈子里的其中一个部分。虽然是现代的这个，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些这个收藏品当中有很多古董，这个呢这是我知道的书画的古董，还有一些这个跟书画相关的这种艺术藏品。那这个呢多少算沾个边吧，就随口说他一句，就是说他这个人，这是一个挺糟糕的人，就是很少我这么评论一个人啊，就是说，但是呢，这个人非常糟糕。就是他各种各样的这个骚操作吧，包括他六四之后呢又回来，对吧？这个啊，我这又回来，我刚开始就说我这从此去国，发了一个声明，然后转手又回来，通过某一些喜欢他附庸风雅的老领导，把他原来的这些东西呢给抹掉了，重新回到中国呢，享受这边的人上人的待遇，然后叫什么呢？就是人五人六了吧，在这边又艺术大师，大概就是这么一口子。那至于说他这个画的怎么样，这个咱不评论，但是呢他那个流水线呢是业内非常非常著名的，就是他的这个学生什么画完了以后，然后他后边给你签字盖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有很多的他的作品就是这么出来的，当然这他也控制一部分的这个产能，如果他要是说不控制产能的话，这价格起不来。但是呢，但是你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你是真的分不出来到底是他画的还是他的这个学生画的。反正最后那签名肯定是他的，这是肯题字啊，这章肯定是他的，这倒是没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事儿吧，你说这么一老逼，你说让我评论他这个家里的点烂事儿，反正只能说一句吧，就是俩字儿，活逼该。大概就是这样。当然了，至于说他前的四任妻子，这个前三任妻子给他多大的这个帮助啊，然后呢这个怎么养着他让他玩艺术啊，这些东西呢就你就当八卦一听吧，去别人那看去吧，这我就不跟大家聊这事儿了。那跟大家想聊一什么事儿呢，就是实际上而言，就是忍不住的是聊这一事儿，就是人民日报发了篇评论，说全民强制社保系误读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到现在为止还在纷纷扬扬在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不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人，就是劳动人口，都纳入到缴纳社保的范围之内，就大概是这么个东西。那这个政策是不是误读呢？实际上，《人民日报》说呢，这不算，这个你就是误读。为什么？因为我没这么说，我只是呢通过最高法呢做了一个司法解释。说是呢，你原来的所有的这个相关工作者跟这个资方所签订的自愿不缴纳社保的这个规定，就是无效。但是呢，这个东西你实际上如果这个东西是无效的话啊，那可以肯定的来讲，那就是说你所有人都要交社保，因为你不可能不交，对吧？那如果你不交的话，你签订这个合同无效，然后呢，你的员工还可以去告你，这个呢就已经是让各位 所甭管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都已经非常的去头疼了，对吧？你这样的话等于是如果一个人他在你这工作，然后呢你们达成一个协议，他就不交这社保，你也是按照不交社保给的钱，那等他还过头来要离职了，去别处工作了，夸叽给你背后一刀，你这个说你这无效的，你呢不但要去缴纳他那个社保，并且呢是要把他的这个你还要承担罚款，而且呢你还是要这个列入某种程度的在那个劳动部门监管的黑名单上。那这样的话有几个老板敢不交这个社保啊，对吧？那我就有人可能说那这个他原来的这个你给他的工资，对吧，他说不交社保的工资吗？但跟原来有社保和没社保两个数啊，那能不能讨回来？放心，你一分钱都要不回来，因为那是你该给他的工资。这个毫无疑问的不可能去那个法院会支持你的这种，或者是劳动仲裁部门会支持你的这种要求。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一旦是这个司法解释出来之后，那就等于是你只要是用工单位你就必须要交社保，否则的话你就等着背后插刀吧。你一定可以想你可以相信人性没有那么好。尤其是你可以相信中国人的人性没这么好，就是自打我被插了两刀之后，这个呢我就再也不相信中甭管是哪儿的人性吧，我都不太信，对吧？原来还觉得可能是这些年在那个日本待时间长了，觉得大家都还是挺就是多点少有点体面，因为日本这边比较规矩嘛，大家说完以后办事呢还行，跟日本人打交道打得太多了，那被中国人后来插了两刀之后就得，那就是干脆还是照原来按中国的这个方法去对待中国人吧，差不多。在国内为什么我不出这毛病啊，对不对？你插不着我呀，对吧？这很正常，因为在国内我这个警惕性120%。在日本待时间长了，觉得说这个哎呀你又是满嘴这个自由民主想跳出火坑这种词儿，大词儿给我一整，然后再加上警惕性差了点了，得可惜就掉坑里了，那以后就再也不会了，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呢你要如果说你能够正确的认知人性或者中国人的人性的话，那这个你就再也没有了。那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只能够老板跟这个用工者跟这个劳动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协商。比如说就是说你看我这个现在原来咱俩签这合同，我这个呢有这个不交纳社保我给你5000块钱，如果你缴纳社保呢，那只能够说从你这里扣了，对吧？我只能够把你这份原来这个我承担的这一部分再给扣出去，或者是说这或哪怕少扣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交1000块钱的社保，那公司呢要承担大概得2000块钱这个左右，那如我不可能把这2000块钱的这个成本用工成本原来我也不可能都给你，对吧？原来你是4000块钱，我呢给你涨到5000，是等于是呢从这个2000块钱里，就公司负担的2000块钱里拿出来1000，然后呢给你，就是大家都合适，你1000我1000，那不用交这钱而已。那如果你说现在这个就证明你的这个工作大概值多少，值4000块钱 OK， 那现在呢我就只能够把你这个1000块钱给你拿走了，对吧？你就降到4000去吧，然后你还要从这4000块钱里干嘛呢？拿出你的这个社保自己要缴纳的那一部分，你或者是咱俩最多把那一部分也分一下，比如说你交1000，那你我呢我给你涨500，对吧？或者是说你是交500块钱，反正差不多这意思，你大概呢你的收入呢就会降低，就是你现在的收入会降低。大概呢如果我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毕竟原来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嘛，简称中国劳保报，哎，中国劳保报的名记，哎，对，也对这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呢，那大概而言他们会这么样进行某种程度的协商，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呢就会你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劳动者的收入也下降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也提高了。那但是这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对吧？然后是怎么着？然后你只能够说中国政府拿到钱了，拿到这钱了。为什么说那个社科院他说到中国要能如果通过这种全民缴纳社保的话，他能够多的1.7万亿呢？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就很简单嘛。 所以就是说你无论是怎么样，你只要去缴，只要是他实行这个政策，你都会有这么一个结果。而且呢这个结果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加减乘除都可以算出来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社保不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东西，它是一个劫贫济富的东西。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举一例子吧。你看上海的那个就是按社保缴纳基数7300多块钱年这个缴纳，那上海有多少工作者他能够到这个数？就是你我敢保证的话，那你即使有一半的工作者能到这个数，超过这个数了，那但是还有一半的工作者是到不了这数的。你最简单一件事，你现在谁跟我，你在国内啊，你们有人在国内，你们去问问哪个餐馆的服务员，当然你除了像有可能是领班级的或者怎么样，可能会高一些，一般的服务员或者是某些小工或者打其他一些零工的这些人，他的收入能够到7000多块钱。如果你不到这个社保基数的话，那你缴纳的是不是就等于是超额的，已经超出你应该负担的这个部分了，对吧？那这回如果全弄，那很多人就不缴纳嘛，这回全纳入当中之后，那你要不要缴纳这个数，对不对？那你就等于是说原本你挣的就没有到应该缴纳的这个额度，然后你多交了，这回还要更多交。那以前比这，你比如说上海有这边有这个比这个数高的，原来你又要缴纳这个呢，你不缴纳，你现在去缴纳了，你也没亏什么，反正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能够挣到7000-8000块钱的话，一般来讲还都是要，一般还是要交，还是要交的，公司甭管交多交少会给你交的。所以这个政策是一个特别操蛋的东西，在这儿就是它整体上而言是一个劫贫济富，把所有低收入的人那抢过他的一块来。而他为什么低收入，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各位啊，他所从事这个行业本身利润就低，然后呢不论是怎么样，他只要他的那个他的用工者他本身利润也不高，就是整个的下边这庞大的基本盘，就是咱不能全跟那些大厂什么的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比，那庞大的中国业的这个中国制造业的这个基本盘都在这里边了。这个才是要命的，是把这个最穷的这一部分人，就在劳动者当中最穷的，而这个企业经营方面又是最谨小慎微，任何一点价格就成本波动都几乎无法承受的这一块的这个人，这一块把钱给抽上去了，这是他特别操蛋的一个地方。所以各位，这个才是他真正最扯淡的地方之一，这是之一啊，一会儿我再说之二。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这样的，说白了而言啊，就是你今天社保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你是因为缺钱，不用去说那些各种各样什么道理，什么内卷啊，这低人力成本去内卷。实际上中国的劳动者并不全是因为他收入的社保会低，他最要命的是哪儿比较低呢？是他各种各样的劳动保障本身就低，那个东西其实是折算到他整个劳动成本里的，他这样的话整体拉低了他的这个劳动的单价，就是你的那个每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之后你能获得的价值。你比如说你是甭管是996还是007，对吧？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你要是就大小周，这是大小周其实还是好的呢，对吧？有人说就是大小周都分两种，您知道吗？大小周分两种，是有一种说是你歇两天，有一周歇两天，有一周歇一天，这个是已经对中国已经这劳动者已经算不错的了。另外一种是什么？是有一周歇一天，然后隔一周在下一周一天不歇。还有他妈这样的呢，一星一个月等于你就歇两天，就能到这种程度，那个也叫大小周。他用这种模式整个的就拉低了用工成本。那这些东西你甭管是八小时工作制，对吧？我们加入 WTO 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你要有八小时工作制，你要有双休，这是 WTO 给你的一个条件，那后这也承诺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在工作的时候那还有这个，就还有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又更加的没有了。这么多年的劳动保障有没有真正落实？没有吧， 对吧？那最低工资真正实行了吗？有没有？没有吧？最低工资一直在浮动当中。我看了很多地方的这个直接的视频，包括它的这个截图，就都非常清晰的表示，就是说你这块约定了说你每个最低工资，比如说是十块钱，他那地方去招工，他就敢说是六块钱，这还不算是他本身的这些给你扣除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让你交的费用，还有那些服装啊，包括其他一些体检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费用，这个可能都要劳动者进行承担，这些东西全都没有落实。劳动法是一部真真正，就我跟大家这么讲吧，当年我在这个中国劳动保障报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晰地说过一句话，我说中国的劳动法要不然是不能落实，要不然它很多东西就是他妈一部恶法，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那像这样呢，你什么东西都没落实，那收钱的时候，给老百姓钱的时候，你他妈可没给，你可没这么痛快，保障老百姓收益的时候你也没这么痛快，对吧？他为了防要有一地儿痛，有一地儿比较痛快，这我必须要夸奖一句啊，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府在某一些层面上，就是他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就是某一个时间段之内啊，就是只要是工作者跟那个用工单位产生劳资纠纷，只要这用工单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央企或者是重点企业的话，一般来讲他是直接先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为什么？是因为怕当时有一个政策是不让有这种群体性事件，就把这事儿给压下去，所以当时站在劳动者一边了。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再看整个中国的这个，甭管是讨薪还是其他一些玩意儿，还站劳动仲裁部门还或者法院还站不站直接站在劳动者一边吗？他不站了，他不站了，因为事情太多的时候，他知道如果再往下的话，整个就是杀鸡取卵嘛。再就是说老板没了，就更工作就更没有了。所以他就不站了，所以你知道，所以这就大家就能明白，这些人不站在老百姓一边，他都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给钱的时候一定不站你，但是收钱的时候，夸叽就要收到这个，就是真的是，他倒不是说呀哈，这个一刀拉在大动脉上，他是把你毛细血管都给你截了。这是最要命的事情，最简单一件事。您比如说，在国内你开一家馆子，哟，这打雷打的，这一会儿下雨了。那你走在国内开一家馆子，那你用了几个人，对吧？包括厨师，包括怎么样？一个月3000块钱，像现在3000、3500的服务员工资不是少数吧？各位，你们都在国内待着，咱别拿北上广深这块说，北上广深好多也都是这价钱，甭说这个，甭说其他地儿了，就3000、3500，你说这点工资，那让他能挣多少钱？这些餐馆甭管是房租、物料，然后水电各种各样的罚款上供，本身它的价本身就挣的就少，一个馆子可能它就一个月可能有个1-2万块钱，也就到这儿了。夸起你上交这个钱，按照是还不是像其他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我们是按你收入多少的？我给自己开工资，我自己给自己定的工资，一个月35万日元，对吧？我根据我工资多少，我交这个数。他那个不是，他是你最低的一个工资，就是说交费基数，他那个算，上海7000多，你要是拿4000块钱的在上海作为服务员的话，你自己想你承担多少，就等于是把那这老板也没办法，给这么点钱的这个馆子，你觉得这馆子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你自己算就知道了，一下夸叽一大部分利润就没有了，好多都是这样，甚至于不开玩笑的讲，就是夫妻店，你因为你夫妻俩人在这干，你一样是要交社保的，对吧？你交了这个社保，他那块尤其是夫妻店在一个小区里边，比如说卖个早点，卖个中午饭什么的，或者是卖个盖饭，也就到这儿了，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他整个辐射范围只有这么大，你能卖出多少去？说白了，挣的是什么？就是挣的自己这点劳动力，然后你再拿走一大块，因为他们这块可能还交的会更多一点，因为他要把两边的这个成本都承担起来，对吧？连老板那块，人家本身就是老板嘛。OK， 好，你反正就是这样夸个体用户，所以 无论是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对企业和个人都极大的负担。只有是让这个社保的基金池子更充裕，能够续命，续的时间更长，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说是不是全民强制社保是什么误读政策？并不是，因为你就是没钱了。然后你跟我说你这个社保有这么多的好，如何就这么多的好处，可能吗？不可能啊，你没有那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有人说啊，那你是不是未来你得有这个，你得有自己的规划，国家不让你强制存这个钱，你去那个你怎么办呀？可以强制啊，最简单的一件事，你把社保额本身设低一点，然后你把大量的钱你可以让它搁到一个自己的账户里啊，这个账户里是让它可以通过某种程度的投资，就跟美国401似的嘛，这应该是401K 吧，我忘了那是多少，你让他去那么干去也可以啊，对不对？这都没什么可说的。你把上边那些吃这么大社保的这个额度的人，把他退休工资拿下来啊，把他福利给降下来啊，这都是事儿嘛。所以他们这个所谓误读政策，没有老百姓不会误读的。那你说他是不是会烂尾？最简单一下，今天有一个朋友在问，在那个微信里还问我呢，说这东西会不会烂尾啊？就看着有点像啊，因为他这个说了，不是，这你是误读了呀。其实不是，是这样的，中国做事儿有一个他妈特别操蛋的地方，就是事先给你挖一坑在这搁着，至于你说你会不会掉这坑里，或者这坑什么时候启用，他那翻版的，就是那个是一翻版型的陷坑，底下插了好多小刀子，然后呢，你只要是说你在这。你他觉得这块板用了，你再站在这块板上，不是他这一按钮跨进就掉下去。如果他觉得说现在还用不着，你就可以踏踏实在那街上站着，你就接着可以在那站着，就这么简单。所以他所谓的这个司法解释，然后他是不是直接能够应用到整个的领域里，他就要看他的这个成效。比如说大量的这个小微企业或者个体企业在倒闭当中，我就不干了。那这有很有可能说，那暂停，就是我在这个实施过程当中给你暂停。但是他一旦觉得说你们这帮韭菜还能扛这一茬镰刀，我就不暂停。怎么了？我这有司法解释呢。这就跟我原来一直在强调的，他好多时候用干嘛呢？就是你偷逃注册资本罪，原来有这么条罪嘛？原来这是我们当年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这都是我们脑袋上绑的挂的一刀子。那真的是达摩克里斯之剑，咱就不说那贯口了啊。然后呢，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在你脑袋上绑着，你但凡有这毛病，谁他妈闲逼没事拿几百万咣叽往那块一搁，我就在那儿就趴着，我这资本不动地儿，我有病吧？怎么可能？我们做生意不可能这么做呀。但是他那个就是一个给你搁在这儿，所以也曾经有人说过，说你的像中国的政府的这个就是一个陷阱。他就是随时掌控你的这个把柄，那你看现在也是如此，对吧？你可能这个东西不会直接说我就直接那个全都用上了，但是他只要想弄还是一样马上可以弄。那再有一个疑问，说中国政府能不能有这个能力？记住一件事，中国政府现阶段对于社会的掌控能力已经是全世界第一流的，而且是比所有国家都强，真的，就是在他这个在社会的管控层面上，其他都不敢说，就是管控层面上比所有的国家都强。美国狗屁不是，那这个你那个谁那个日本狗屁不是，这个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北朝鲜都不行。为什么？北朝鲜没那么高的技术，他用的还是因为没那么多钱嘛，他用的还是最简单的一套东西，而且他的经济也没那么大活力。这个中国政府他利用比如说包括金税四期，包括所有的这个账户跟踪，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在取钱的时候包括怎么样，他要你用途啊或者怎么样，他这种账户的跟踪包括怎么样，这些他用的是非常的好的。你别看你说这个电话诈骗这种电诈他那钱可能管不住，但管你这个一门零，绝对可以能给你管得特别好。所以你就知道在社会管控这一个层面上，他们已经登峰造极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你说他管不了你这个有什么，怎么管不了的，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他中国政府其实可以拿捏你所有的软肋，就最简单了，有人就直接说了嘛，夫妻双方没有一方没有社保，不让你孩子入学， 最简单一个方法，最简单一方法了吧？你交还是不交？这有什么难的？所以中国政府不是管不干不了这件事，只是看他能不能干而已。那你那些那个在疫情当中最简单一件事，2020年开始这疫情，这个健康码这件事干得了干不了啊？如果你没有健康码，你什么都干不了。那如果现在给你说一句，你没有这社保码，你什么也干不了，怎么样？简单吧，对吧？你甭管你是这个就是社会的这你叫那个叫什么，就是应该我忘了啊，那个叫你的信用值信用账号，对吧 ？OK， 那算不算一种管你的？那你在那个你没有这个没有社保的这个社保码，你不能够让孩子去入学入托，算不算管你？那如果你没有社保码，让你没有办法进行异地的移动，对吧？你包括你的这个去坐飞机、坐火车，或者哪怕绿皮火车呢，对不对？现在你只要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全他你的个人信息掌控在他手里，你就是比如说他是63岁才能退休，63岁之前你的任何人没有这个社保，18岁以上，或者是说这个你甭管多少岁之上吧，这个都不重要了，63岁以下的这个你都全都必须，女性好像是60吧还是58呀，那你都必须有这个码，没有这个码你寸步难行，或者是很多东西对你是不开放的，社会服务对你是不开放的，就可以直接管你。所以你说能不能？当然能了，甚至这都用不着什么金锤四七之类的玩意儿，对不对？没什么问题，这个就在于此了，各位。所以你说他什么误读他的政策或者怎么样，没有，中国老百姓没有误读，人都不是傻子，这些东西他必须要干的，然后把这些东西干完之后，他这些钱抽走了是要现收现付，是直接付给现在的这些退休人员的，而且其中包括巨量的这种，或者是说一大半要付给原来体制内的，他们原来没有交过社保，但是享受着远超于你交过社保的普通的中国人的待遇的这些所谓的老干部们，然后体制内的人员就包括他们，就大概就是这样，没什么可说的。所以这个你听，你就反正中国政府的话你就这么听吧，你只能是说很无奈，这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去控制它，只有一种，就是它整个崩盘了，然后说大家都不交，那只能是如此，但是你一样做不到，人也不愿意先出这个头，或者是说他也目前而言看不到他崩的那一马上崩脆断的这么一天，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两句。